好，今天要跟各位来补充，我在年前呢跟陈维斯顿这一班的同学有讲过的三性、三自性。那么三自性这个问题呢，紧接着在我们前面讲这个四生意啊，下来谈有非常重要的关键。各位都知道，在般若空里面呢，讲真谛跟熟谛。那么在唯识里面呢，他又把这个真熟二谛呢开成，遍计所执、依他起跟缘成实。那么从二谛三性到四圣意之间，我们可以说用现代科学或者是做学问的方法来看的话呢，它是一种理论上的发展啊。那么他们原本要去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来源，就是当时印度的论师在讨论。佛到底有没有说法？记得我们在这堂课重新再复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提过了，有两派不同的学说。一派呢，就是引佛自己说，他49年说法不说一个字啊，这是经上佛自己说的。那么有人就依着这个意思呢，去演说我们不应该着于文字向上啊，于是呢就开演佛比较从心地法门。这个弃入的这一派的这个宗派跟修行的次第，可是呢，另外一派呢就觉得说这样子那没办法普摄三根，有些人不得文字方便，那怎么办呢？还是要依熟谛呢说我们佛有说法。可是如果我们只谈真熟二谛的话，当时呢怎么抉择都应该说是熟谛是方便嘛，圣义谛才是就近啊。所以，如果两谛并谈，任谁都会去抉择圣义谛，不会去依熟谛。所以呢，在龙树开般若性空这一系之后呢，就会有一部分的人就偏空了。他说，既然究竟都是般若性空的，那我们讲文字上向上的一些东西都是熟谛嘛，都是世俗方便善巧而已。那我们不应该认为那个是实有自性的，于是就抓着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断一切的相，就断一切的相，导致有一派偏空、断空、玩空的一派人。那是更甚的，有一些外道就依着佛内这一派修行人这么说法，于是就说，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不修行也都自然成佛了。于是就有自然外道、顺师外道，都是属于62见那一帮。邪之见所有的一些说法，于是到了佛后600年间，无着菩萨出来看到这个问题，他依然还是要去解决佛到底有没有说法，两派学说之间的争议。其实原本两派都有他的一所依，在圣严量都有这么说。可是呢，如果只说二谛，就流出这样的问题，那佛也说不要堕两边，所以就需要抉择中道，所以无着菩萨就开始。抉择出，那我们讲三性说，可是三性说最早依着也不是无着菩萨自己说，他是依着《解深密经》而说的。所以今天我把《解深密经》带来了，我要引《解深密经》的经文跟各位来讲。如果我们在三性学说方面有任何版本不同的疑义啊，的确要归圣严量。我们要看看《解深密经》怎么说。可是《解深密经》既然说的这么权威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舍大乘论一派的讲法，又会出现成唯识论这一派十大论师的讲法，好像典型的有不一样？就像舍大乘论，他把一切事开作11，可是唯识我们都知道他是开80，甚至楞伽经呢，都有人说楞伽经是讲7心，不是讲80。所以呢，这种种的疑义啊，的确是需要加以整理。那么如果你熟读这些经论，加以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不应该从文字上去找差别，应该要从这些法是为什么理、契什么机而开的，因为这个才是佛的本怀。佛到底有没有说法？本没有法可说，佛也说一切的法都只是要。啊，如果说这些法都只是我们渡到彼岸的筏啊，就是那叫什么船哈。我们用船来比喻，就是要渡到彼岸的那艘船，那难不成你上了到了涅槃彼岸的时候，你要把船扛上岸吗？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就了知一切法其实是无自性的。所以本来有 有法说，后来无法说，甚至到后来波若的人都开出三门了。我们都想想波若有哪三门，波若文字波若还有什么观观什么观照波若，还有呢实相波若。我们细细从它的意义上来联想一下，请问文字波若是不是就等于遍计所执的无自性？如果我们从遍计所执的一些虚妄分别相上了知根本没那回事的话，你是不是从文字得般若？文字的意思并不是一定是白纸黑字的那个文字，文字是指相，相我们广称名句文，就指一切我们可以原四大所见的色蕴相应的相，这些相我们现在所看到一切的相，包括我们现在产生一个观念一个想法一个情绪，都有相可以执着，那个相呢我们就称为遍计所执所现的相。所以在解释密经里面一开始他是讲，他不是讲遍计所执性，在解释密经只讲遍计所执相，差一个字就差别很大哦。所以因为后来唯识家就把遍计所执相讲成遍计所执性，所以才被空派一派的人说你们有自信，有自信见。可是如果深入为识的人都知道，他先讲这个性，然后呢又以相无自性来破遍计所执性，我们想有读的人都会清楚。但是我们不要用自家人说法，他说你们是自缘起说，我们就不说了。看连般若讲缘起性空的自己都说文字般若，文字是有相的啊，可是他也一样能够从相上见无自性，可以开显般若，不是吗？那这跟从遍计所执相误入相无自性，请问这在说法的用意上是同还是不同呢？这是第一个哈。那我们来看看依他起性，那依他起性本质上就跟观照般若是一样的。在唯识里面呢，他就讲观待道理作用道理，就是讲止观相应的境界，就是说我们心中起一个相去跟我们的见闻觉知啊，这个五根对六尘的境界去跟它聚起作用，比如说我们起不净观来看五欲妙乐，那久久之后呢，我们就对这个五欲乐啊产生厌离感。那么如果你能够远离五欲的乐，你自然心就清净了，是不是？所以前者让你观一个相，那个相是你心所造的，用你心所造的这一个不净观用来让你跟一切的见闻觉知的相一起作用，到最后呢你可以观待那个现象产生心远离的作用，最后你就可以自己证得那个道理的确是这样子，而不是文字上说的而已，不是文字讲的一个依他起性就真的有那个依他起性在那边让你修，是你知道哦，原来是方便引我去观，原来一切法虽然见闻觉知看起来很像真的，可是如果我在五欲乐的境界上起一个不净观的话，我会慢慢产生厌离四五那个三四欲望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呢可以让我清净所缘境，让我能够来安于修道的辛苦，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慢慢有所证，证了之后呢你就知道本来没这种事情，自作自受，你就可以证得道理。所以唯识家只是比较繁琐的依着修止观在向上作意误入一切法无自性的次第开显出四种道理，而这四种道理无非都是在讲一切都是依他起，这依他起的这种说法跟般若性空讲的缘起假名有自性空这个说法不就一样吗？如果你能够了知这些法都是因缘的相而已，那因缘的相在因缘的条件背后没有一个主宰者也没有一个受者，你就可以了知这些东西都只是因缘相而已，因缘相可以有可是自性是无所有的，所以从这边道理也还是无自性，无自性这个呢你没有修止观是没有办法悟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看所有的相都是一合相，你今天会去单单看一个椅子的脚吗？不会，你会去看这个磬是有好多金属的分子，你看得到吗？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极微吗？它极微像纵使是它有很多分子构成的，可是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解析度，只要我们解析度无法分别，即便可以分别我们都还是会倾向于 接受一合相，一合相的那种认知是我们的习气，是我们的习气。比如说呢，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这种图，他就画三个这种勾，然后呢，他问所有的受测者说：“请问他是什么型？”80%的人都说他是三角形，对不对？虽然他没有连在一起，可是我们就会习惯讲他最接近的一个完形。于是心理学家就创出一套完形理论，他认为说人倾向于把一些破碎的认知结合成一种比较安全比较舒服的一种认知状态，那种倾向呢就叫做完形的倾向，会去取一个所谓的形，取形就是偏离所值嘛。可是呢，这个所值的像是由三个勾勾，这如果当作是真的的话呢，它不过用这三个勾勾的像合成的，可是它也没有圆满一个三角形啊。你看到的只是三个勾勾的个别像，你并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三角形。可是我们就习惯把一个不完成的形，破碎的像，习惯，因为名言讲三个勾勾很怪，因为你如果只讲三个勾勾的话，人家听如果没有看的话，他说三个勾勾啊，那时候就这样子。可是不是这个，是三个勾勾。那三个勾勾怎么勾啊？好像勾勾有上百种、上万种勾法，所以他发觉这样子名言说起来太困难了，于是他就跟你讲三角形，对不对？三角形。然后呢，拿起板擦，把三个边擦开一个缺口，擦开一个缺口，阿内卡后贡。所以呢，我们人会偷懒，在认知上会偷懒一个比较简单描述的方法。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的认知都是依着名言的方便去安利的、去施设的。这种实际上的情况就是依他起，而且是依他起的现象。那你在依他起的现象当中，你会发觉一切都是依着一切因缘的条件所升起的种种相。那实际上呢，都是一合相。一合相是我们的执着，一合相的执着是遍计所执。可是实际上，它破破碎碎的这些极为个别的相，都是个体存在的，它并没有实际上真正结合成一个。它让你看起来是一个，可是都还是个别独立的存在。今天这栋房子的墙壁也都是一块一块的。这个砖，或者是要么一根一根的这个，这叫什么？钢筋，对不对？灌了水泥，种种的条件所构成的。即便灌成了一面墙，虽然用油漆把它糊起来了，我看不到钢筋，我也看不到水泥，可是我的知识知道，不信的话敲开也可以知道。所以呢，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连续墙壁的一个像，背后它还是钢筋。钢筋虽然糊在一块，它钢筋还是个别是钢筋。他的自信如果有的话也都没有失去啊。如果个别相没有失去，他又怎么会合成一合相？这在理上说不过去，可是在我们的认知上却习惯，因为要依着名言的方便去施设，而这种事实就叫做依他起相。那么于依他起相当中，就可以知道这些的相如果是因缘所构成的，它就不应该有一个真正的那个东西被升起来，唯一有的是名言安立上去而已。所以依他起相就在这个相上建立了什么生无自性。等一下我们都会写，我们先半说一下。好，接着呢，如果认识到遍计所执是虚妄的，依他起并没有一合相，如果你知道一切相无非就是遍计所执的虚妄，要不然就依他起的所谓真实，你不管见到因缘相的真实，要不然就见到遍计所执的虚妄，没有那回事，是骗人的啊，是自作自受的。那么不管你取哪一个，实际上都是什么，都是没有你名言施设的那件东西。所以当下就可以跟那个空性契会，知道一切法无自相，一切相无生无灭，本来即净，对不对？如果你在遍计所执能够悟到这个道理，在依他起能够悟到这个道理，那你在两个相上都悟到同样一个道理，为什么遍计所执相能够悟到这个本质即灭相的道理，依他起相上也可以悟到本质即灭相的道理？如果两个不同的相 能够悟，让你悟到同样一个道理，请问他们当体是不是都是圆成实性？是不是都圆成实相？只不过依着我们的希望分别，依着我们的根系，立或顿，才有这两种差别而已。于是你可以发现，在解释密经上，在舍大圣论上，在这个成为世论、十大论里面，不管安慧论师的说法，不管是护法论师的说法，好，不管怎么样去叙述，你都会发现这三种自信到最后都是无自信性。因为这三个都是这个，都是流入这个道理，所以三个都是不依不异的。成为世论就是来辩这件事情的，所以他讲的好多好复杂，他讲那么多，他目的还不是在辩这件事情而已，他不是在辩这三个法不依不异。成为世论的目的，他的功能是在破斥骗机所知的虚妄分别啊，他整个那一段都在讲骗机所知的虚妄分别，一切都是虚妄分别，你当体就应该要了知这一切都是性空的，自性本空的，本质即净的，这个是应该我们要悟入的。可是你要悟入真如，你必须要先去破执着。所以唯识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跟各位讲过，为了什么而去造论的？破哪两种执着？我执跟法执。破哪两种障碍？所知障跟烦恼障。得哪两种圣果？菩提涅槃，不是吗？那菩提涅槃你怎么样去见真如？显二空义就见真如，是这个道理的。所以你看啊，到后面他讲三自性会讲成那么多的说法，都是要把三自性归入哪里？归入一切都是心心所，因为心心所就叫唯识，连圆成实性你还有这个名字可说，今天我还要来这个导入中道，也都是依着名言去施设的而已啊。所以在唯识家的看法里面，圆成实性并不等于真如，并不等于真如。在唯识家看圆成实性来讲呢，他把圆成实性也当作是依他起，他把依他起当然是当作依他起，他把偏地所知也当作依他起。是怎么起的呢？是心心所而起的，有能取所取而起的，只不过你圆的意义不同，施设的名言不同，于是你才开出三自性而已。所以同样是实相，在般若里面就说了，以名文字起观误入的名字文字般若，以观照误入的观照般若，实际上都是什么？实相般若，不是吗？实相般若就相当于名言施设的圆成实相是一样的，或者叫圆成实性也是一样的。所以到那里，唯识家也用三无性来破圆成实性，也说圣意也无自性。所以跟中观学者说，哎呀，你们唯识家也造了一个三自性的学说，你们才自性有执着啊，你们偏有，其实呢并不然。我们从三相基本上的法相定义上来讲，其实呢这三种相有没有自性？毕竟有没有自性？这三种相最后都导归无自性性。可是呢偏地所知本身就是虚妄的，所以它像空花一样，空中本来没有花，你自己眼睛的病投射说有花，那当你眼睛病好了之后看不到花了，花有没有灭？当初你看到有花没有生，后来眼病治好了，没有看到花了，也没有灭，所以你看到的相从始至终都是无生无灭。那无生无灭在我们的说法里面就叫什么？就叫实相嘛，不是吗？从原来有到后来没有了，就应该悟了无生无灭。所以本来这个相都是什么？涅槃的自性相而已。依他起相，依他起相也只有名字啊，我们都知道一切都是因缘啊，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法生起来啊，所以它本来当下当体就是生无自性，既然也无生，自然也无灭，我们都不会去坏因缘的啊，佛法都不坏因缘的。既然当下就知道它是因缘所生的，名字施设而已，名字本身并没有个实体，所以它本来也无生，本来也无灭，所以同样道理也可以证入哪里？证入本质即灭的涅槃自性相。然后呢再把两个合看一下，偏地所知也误入无生无灭，依他起也误入无生无灭，那两把有什么差别？善巧有差别，对不对？名言上有差别，他的自性有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他们两个法都是以圆成实相为他的自性相，是吧？所以我们先总说一下哈，各位免得在文字上绕了转不出来。可是我们现在要用白板跟各位还是要整理一下，整理一下。要整理之前呢，我还是建议各位要从蛇跟绳子这个非常有名的讲三自性的比喻，因为解释密经里面呢就用这个例子来讲三自性啊。我们就做一个表哈，各位要习惯，因为读唯识的要一定要有个读书的习惯，一定要去依着法相开列表解。你开列表解以后呢，文字就不会纠结起来，所以你可以借着很多过去大德帮我们整理的唯识法相的论点里面的内容呢，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很经典性的表解。好，我们看看这个蛇跟绳子，我们要把这两个先写下来。好，蛇跟绳子，可是我们现在要开四门。第一个呢，凡夫所见，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请问如果在灯光不够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角落有一条绳子，可是呢因为灯光没有办法仔细分别，那么于是呢我本来就很怕蛇，晃一眼一看蛇，对不对？于是呢当下就把绳子的相啊，记得哦，他是把绳子的相看成蛇的体，是吧？ OK，在凡夫所执的那种恐慌所见到的相上执着有蛇这个体，可是我要问的事情是，他在这个见到蛇体的这个当下说见，对不对？见到有蛇嘛，可是呢我问他说，那你有没有看到绳子？他说什么？不见。他说没看到，因为他不可能同一时同一处又看到是蛇又看到是绳子。如果我有办法看到那样子的话，那我一定是妄想症，我一定是病得很厉害，病得很厉害，我同时可以出现两个幻影，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蛇的相上说见，在见到的绳子这个相上说不见。可是呢这两者见与不见有差别哦，他是见绳子的相说不见，他是自己造一个蛇的体说见了，所以这个是虚妄的吧。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应该知道它是虚妄的。而有相的有体是无嘛，对不对？本来是这样子的，可是他把相的有因为不见说没有了，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虚妄的啊？相上是有的啊，因为实际上凡人只要眼睛正常的都看到有绳子嘛，这个绳子的相是有的嘛，姑且它的体我们最后一个了知它是因缘有的，所以也会认为它无所有啦。我们先不讲那么深，我们先从世俗地上来看，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第二门，叫世俗地门。从世俗的真理上来看，我们不要讲那种很玄妙的话，我们不要讲圣义地的话，我们就依着世间法来说。世间法正常的眼睛看到都有绳子的相，可是呢这个迷执的凡夫呢说他不见，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虚妄的？是虚妄还是真实啊？他说有看作没有，这个是虚妄的还是真实？不，他当作真的是当把这个当作把没有当作真的就叫真实，对，他以为是真的有可是实际上没有，对不对？这个是虚妄。就我们现在就凡夫说哈，凡夫自己在绳子的相上执着一个蛇的体，我们正常人都知道相是有的，体是无的，那蛇体是无的，可是这个凡夫呢却说他在无上面见一个有，他在有上面呢见一个无，对不对？见一个无，我们先不要讲不见，就见无嘛，对不对？明明有他见无，明明无呢他见有，那这里呢不一致嘛，那是真实还是虚妄？我们用 逻辑来说，这是 true or false 啊，这对的还是错的？错的嘛。所以当下这样子的一个执着，迷言失色就是虚妄嘛，不是吗？好，同样的道理，向上明明有，他就见到没有神，在那个地方没有神，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啊，你看错啦。你说他没有这句话本身是虚妄性嘛，所以他也是虚妄。从这里，在世俗地上施设什么？施设片剂所致。从这里见到片剂所致，了解吧？如果我现在还处在凡夫所见的状态，可不可以讲片剂所致？一个人在生病，病到连自己有没有病都不知道，他会说自己有病吗？不会。我明明白白就看到有吗？你怎么可以跟我讲变没有呢？对那个凡夫而言，他所见的真实就是真实嘛，他会知道哦，我见到这个是我的执着。一个执着的人见得到自己的执着吗？不会。我每天在应诊一些这个精神病的人，没有精神病的人说他有病的，可是当他吃了药以后，症状被控制了，他还可以描述他的病。可是当他病一发作的时候，他完全忘了他自己曾经正常过。就是一个人在虚妄分别的时候，他怎么会觉得自己有毛病呢？所以片剂所执这个相能够被看见，那是已经悟了世俗地的人呢。可是我们现在读为是啊，常常把凡夫所见的这个颠倒的现象当作是片剂所执相。片剂所执相是佛说的世俗地，这里呢我们顶多称它为颠倒分别，懂吗？所以凡夫的可怜就在这个地方没办法出离，他一直活在这里，任佛来度他都不可能的。所以接着我们就要问一个比较再进一步的问题，如果各位都是菩萨，所以现在呢我们呢在这边安立第三门，菩萨如果他要去度众啊，如果他要度众，那么菩萨会说什么呢？会对这个凡夫说什么呢？所以菩萨会怎么说呢？他会怎么说来开导这个人呢？我们试着设身处地想想看嘛。OK， 我们设身处地想想看嘛。如果我要去度一个这么样颠倒分别的人，我怎么度？当他说有，你要说无吗？啊？你要说无吗？你应当还是随顺他说什么？是有，我这边还多了一个字，是有的。可是前面还有一个夸弧没有讲出来，如是有。这个字加上这个是加上去呢，也就是把依他起放上去的，就是你依着某些条件说见有，应该这么说。所以呢他就随顺这个凡夫说，哎，是有的哦。他如果他是有的话哦，我们把石头丢上去，或拿绳拿那个棍子赶他，看他会不会跑掉，我们试着把他打死，对不对？试着把他夹起来，对不对？然后给他开膛破肚啊！你可以随顺他说嘛。这个就是要引导他说，我们来证明看看，如果他是有，应该可以用以下这些方法加以证明。我们来实验，我们来证明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所以你要去证明他到底有没有，当然是随顺他，先假设他有嘛。所以呢这个是假说有，不是吗？这是佛的善巧，佛一切都是假说，假立名言而说。而这个假是依着什么而说的？随顺凡情而说，因为他现在这么说嘛，所以我们就随顺他。但是我多了一个功夫，就是随顺他，那邀请他说，如果他是真的，他应该要有底下的作用，所以他就教他开始修止观了。观待道理就是说，哎，好，观待，你看到真的有吗？ 那就假设他真的有吧，就先冠带。冠带道理就是说，先假设谁凡情说有，那接着呢，就应该去看看他有没有底下的作用，所以要他去悟作用道理，他有没有这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哦。结果呢，去挑挑他，我怎么挑他怎么，所以最后只能怀疑他是不是死蛇呢，对不对？啊，既然已经可能是死的，我们就走近看看吧，或者拿一个灯把它照亮一下吧，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用世间法上来稍微探一探。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里菩萨如果要引导他的话，一定会假施设许多许多的方便，可是他会怎么说？是有的。如果是有的，此有故必有，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那个作用，我们就应该回来怀疑此物故彼无嘛。因缘法四种四句不是这样说吗？啊，此生故彼生，如果是这样，真的有一条蛇生起来的话，那么应该会有其他的东西先跟着生起来。啊，如果我们家里有条蛇，我养的鸡，鸡所生的蛋怎么都没事呢？怎么都没事呢？一颗也没有少啊，我就盘点过啊，没有少啊。所以可以发现，此灭故彼灭。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少，那这只蛇还蛮善良的嘛。既然蛮善良的，我们把它搞清楚看看，我们就再更近一点看看，把灯光打亮看看，当把眼九元的眼所见的像弄得具足了以后，一发现他会见到什么？他会见到绳子，他不会见到蛇。他会依着这种实验的慢慢趋近的过程见到绳子，而不会见到、他不会见到，不会再有一刻钟会见到，即便灯在关暗了以后，他不可能再会误会他是蛇。所以呢，我这边再把它擦掉一下哈。所以呢，菩萨会怎么说？如是有的，于是他会假立明说，最后证明他是。所以最后他会在绳子说 No， 绳子有没有啊？是不是我们原来以为蛇的所在是不是就是绳子啊？所以呢，绳子见不见？绳子还是有的。而前面两个有一不一样？就不一样。一个是随顺说有，一个已经是证得有了。可是当他证明这个绳子是有的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把灯光打亮，我们搞清楚之后才发现它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是绳子。不是嘛？它从我们当初误会它是蛇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绳子了嘛。所以呢，当你证得道理之后，就会悟到什么法尔道理。哦，原来本来就是这样哦，从本以来它都一直是绳子嘛，了解吗？所以当它这里从这里到这里，他就可以悟到四重道理。我们把它写下来哈，从观带道理，从相带假立说有，进一步去实验他到底有没有持有故彼有的作用，就发现自己去发现正德，当正德的时候，他就见到绳子了。见到绳子之后呢，菩萨就引导他，你去思维一下，是不是现在他才是绳子的？不是啊，我当初怕得要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绳子了。我为了一个绳子把它当作是蛇，怕了半辈子一辈子无量劫了，我还去被骗下去吗？就不想要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跟菩萨请法，请你拜托帮我出离三界，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他这个时候就有善法欲，想要出离了，出离心就起来了。那菩萨一开始要度他，就因着慈悲心嘛，依着菩提心，就要跟他开显实相，开显实相。所以这个实相有没有讲绳子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还没有。因为在讲那个事情哦，他就根本不会因为见到绳子的相，去体悟到从本以来蛇根本不存在。如果你一开始跟他讲绳子没有，绳子是没有的，你千万不能见到绳子哦，见到绳子你就是还没有悟，他会吓死了，我怎么看都是绳子啊。那没有误，难道我又误会了呢？他误会了之后呢，他又会退回去。很多病人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精神病院看到很多病人，如果好不容易有一点进展，当他一受到情绪上的挫折，比如说他回家通院了以后，回家又碰到家庭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一退缩回去，又回锅了，又生病了。 所以只要我们一感觉这个环境这个世界不安全，我们就会退转，退转回哪里？退转我们无始劫的习气里面去，继续颠倒分别妄想。所以菩萨永远要去顾虑到说，我要假立一个方便，先设一个绿洲，让他有个目标，先去过那个沙漠。我们不要讲说沙漠好远哦，一辈子也走不到，凭你这种能力耐心了，这当然也是激将法。那你要看根气，根气好他会越激越勇，对不对？如果他心很怯弱，我就跟你讲中途很近了，走一天就可以到了那个绿洲。好，那绿洲里面好漂亮好棒，你就去那边就好了，去那边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力量跟滋补的这种元气，因为他就会拼命嘛。这个时候就跟他根本先讲说，元气有自信空，蛇根本也是没，绳子根本也是没有的。这个时候他一没有见到蛇见到绳子的时候呢，他就恐慌了。所以就先跟你讲，绳子有，蛇是从本以来就是虚妄的。现在悟这个道理，记得悟道理比较重要。那接着一招呢，就要依着这个道理，同理可证。同理可证呢，就是离言自信。因为同理可证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说了，已经没有办法用名言施设了，只能让你去悟。那如果从本以来你当初误会以为是蛇的那个绳子，如果同理可证的话，如果我们有办法去证明它其实不是你所看到那个像而已，它是有许多麻卷成的，当它是一个一个还是树的状态，植物状态的麻的时候，你从那个麻的像上见得到绳子吗？见不到的。所以它其实是一条一条的麻的纤维卷在那个地方而已，所以它是和合的因缘相。你应当去见到那个实际的是有一堆因缘条件所构成的相。今天你把它那一群麻称为绳，那都是名言嘛。这个东西你已经不能再用个名言让它去了解嘛，只能弄它同理可证。那么你自己去想想看，绳子是有还是没有呢？他只能用问题来去开发你的般若智慧了，是不是？于是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依着前面开导你的文字，悟了什么？悟了离言自信，去悟入般若空性，是吧？所以在这个层次里面呢，他是见到了依他起相，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菩萨呢，就利用依他起的这个现象。和的现象，因缘起的现象，跟他讲这四个道理啊，跟他讲四个道理，让他知道从这边法尔道理悟到什么，悟到这边就应该可以悟到无生无灭本来寂静，是不是可以悟到这三句话，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要他深信这句话，先要让这个颠倒分别的凡夫呢，让他深信这个原来是蛇，后来真的让我证明他从本以来一直都是绳子的这个现象是无生的，是无灭的，是本来寂静的。可是最重要的是第四句话，有没有一个蛇，有没有一个蛇这个实体让你攀缘，依这个蛇的虚妄才有办法让你误入涅槃的呢？这个本来寂静就叫涅槃哈。有没有一个法，有没有一个烦恼，应该这样讲，有没有蛇的这种烦恼让你依着这个烦恼破除了以后才误入涅槃的？这叫烦恼嘛，对不对？这个道理的正道见道叫做涅槃嘛，这里叫做烦恼，这里叫做涅槃。而我们前面在证天地所知的时候就知道蛇是什么，虚妄，也就是无生无灭的嘛。你如果知道无生无灭，就知道有没有烦恼法当初困扰你，没有，你只有名言这么说而已。你依着名言这么说有烦恼，那么因着悟得正德道理，入法尔道理之后，知道本来即净，于是入了涅槃，啊，正入涅槃。在这里的涅槃跟烦恼之间， 自信相同不相同，就实相上同还是不同。因为你见烦恼，有没有烦恼？性相可得，在这里无性相可得，对不对？涅槃有没有性相？它也是无自性性，对不对？它从本以来都是无自性的这个体性。那请问这两个同还是不同？同嘛，一样嘛。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了解说，从原来烦恼我误入涅槃，其实有没有得？你有没有得到一法？你有没有得到涅槃这个法？你有没有离开烦恼法？因为烦恼法本来虚妄，你还要离吗？涅槃本无自性，你有入吗？所以这边没有离，这边没有入，那请问你得什么呢？这些得都是名言施舍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菩萨就会教你回顾过去我们这段开悟的过程。看，你回想，回想从你原来颠倒分别，到悟了偏离所执，到悟了依他起性，请问你见到什么？请问你证得什么？请问你有什么？没什么。还有一堆问题，逼到你角落去，对不对？最后要你自己悟。这个时候呢，就要开第四门，圣义力。那请问，在圣义地的看法里面，蛇有没有？蛇有没有见？不见。绳子有没有见？这个时候呢，就要多加几个字：同理可证。见还是不见？不见。虽然相是有的，可是自性有没有？还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同理可证就妙了。他们证到什么？他证到相世俗有，性无自性，对不对？这里就是有，这里就是空。它可以同时见有，也可以同时见空。这种智慧我们叫做中道第一义谛。这个智慧同时能够见有又能够了空的这种智慧，在中观里面就叫做中道第一谛。中道是不能够偏执一定空，也不能老是在那边随顺世俗有，他可以很自在的随顺世俗有，他同时在说世俗有的当下心是如如不动的，因为他安住在哪里？安住在无生无灭的空里面，空心慧里面，所以他出入可以自在，对他来讲没有分别，依着无分别智，他可以随顺后得智，原熟地说一切有，对他来讲完全没有障，没有任何障碍，是不是？可是这个时候还多此一举讲这些东西吗？不是，这些东西是在心里证的，是在心里证的，因为它是在心里证，不能再依名言了，所以在唯识里面呢，把它称为叫离言自性。你要悟了离言自性，在前面跟你讲这两段，你应当要自己悟，悟什么？同理可证，一切法无自性。而且要悟无生无灭本来寂静，更要悟无有少法可得涅槃。无有少法可得涅槃，于是我们回忆到心经，心经怎么说呢？从无五蕴的五蕴皆空，对不对？一直到无眼耳鼻舌身十八界都无，最后三世十二因缘也无，因为这些都无的缘故呢，要去苦集灭道出离的法也无，最后连这个也无，就可以知道从本的烦恼到后的涅槃都无所得的缘故，所以呢一无所得故三世诸佛如何如何，有没有？那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见道到修道的次第，从唯识误入般若的次第，最后你能够圆空圆有，契入中道第一谛，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你对一切法还会有分别我见吗？就自然不会有了。记得会要有这一些次第名相的说法，一切的原因都因为什么？请问是为了什么原因才会出现这么多阶段？为什么会有这四门？为什么会有凡夫所见到世俗地到菩萨所说到圣义地？因为什么用意？因为这个菩萨有什么心？有大悲心的缘故，因为有悲悯众生这一颗这一念心的缘故，所以如果了，如果当初这个菩萨根本不想救众生了，他就归去好你去就好啊，啊你讲无的无啊，你讲无的无啊，反正我看起来你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我说的话跟你都一样啊，对不对？所以我看到你们跟我的后得之所见的一切实相也都一样啊，所以我们都直接随顺名言说就好了。只要不起烦恼就好了，对不对？只要不起烦恼就好了，原本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就是起烦恼也都没有那个实相，只要你心不动摇也就没事了。可是众生跟佛菩萨的差别在哪里？心就生灭了，心就生灭，在哪里生灭？在依他起相上生灭。所以呢，在解释密经里面呢，在舍达生的里面呢，他就把依他起还有神子文和威震共同都把依他起相讲成两分，讲成两分，一分呢讲染依他起，一分讲净依他起，就清净的净。请问染依他起是这个依他起染吗？因缘相会被会染吗？就像钢筋被放在水泥里面，钢筋被水泥污染了吗？钢筋自信变了吗？没有啊，它自信还是如如不动的啊。水泥会因为去包裹钢筋它会变成钢筋吗？不会，它从本以来都不会改变它的本质性，不会的。好，依着这个世俗地，我们这样说，各自有都不曾改变过，都不曾改变过。那么请问依他起会有染净吗？那我们讲染分依他起跟讲净分依他起是依什么说的？依什么说的？依众生心说的，众生心在依他起上起分别，那那个时候就不叫做依他起了，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就叫做片计所知，懂吗？所以染依他就是片计所知，同理可证。如果心自清净，见一切法因缘相是由妨不妨碍自性是空啊，并不妨碍，所以当体就是什么圆成实性，不是吗？所以这里呢就是圆成实相，也叫做圆成实性，是吗？所以圆成实性没有法相定义可言，没有法相定义可言。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法本的367页，我们把三十颂的这句颂，这句颂各位要背下来，因为我读过《解释密经》《舍大乘论》辩中边论，读来读去，我是觉得这一句颂整理的最简单，而且最明确。367页，卷第八的第27页，找到了吗？倒数第三行，在倒数1、2、3、4第五行的上面有没有个三性义？有没有？也就是说从这一段开始是成唯识论讲三自性的地方啊，讲到一直讲到第九卷的开始啊，第九卷的时候又开始讲三无性啊，整段都是。可是呢我们来跟各位画画重点啊，其实直接依着三十颂的文来读就知道了。我们看看这个文怎么读哈。由比比片计，片计种种物，前面呢是能片计，后面是所片计。记得前面就是能取，后面就是所取，这个就是唯识的意思。不管你是依他起、片计执或圆成实，都是心心所，都是能取所取，因为都要依名言嘛。你只要依名言，三自性都归唯识，这是成唯识论的态度了，他的立场，他是要证明三自性都是唯识所摄，所以才能够成就唯识嘛。成唯识论就是要证明一切法唯识嘛，除了唯识之外，其他都没有体。好，就先把一切法先归到四心所起而已。因为我们现在的凡夫，即便你在八地以前，都还是能所分立， 断是能所分离，所以他这样说很安全。到了巴利菩萨，他也可以谅解为什么神为师论这么说，啊，所以当时的论师就这样施设名言，他说一切都是为师，一切都是能所对立。他连到最后你可以闻就可以知道，护法菩萨是最坚持这么说的，他说连圆成时都是为师。